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2026年1月1日是中国正式废除独生子女政策10周年。就在几天前，曾长期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彭佩云去世。彭佩云最有名的是将湖南省的一票否决制度推广到全国，把地方官员升迁和计划生育执行情况挂钩，导致中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 2.3 暴跌至2000年的 1.22。 今天中国的出生人口跌到清代乾隆年间以来的最低水平，生育率降到全球最低行列，而这一切发生在一胎政策已经废除的10年之后。这期节目我们会从一个人谈起，彭佩云。他是谁？他在中国的人口政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共为什么会走上一条如此极端、持续数十年的人口控制之路？而当这条路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又为什么迟迟无法纠偏？中国的人口总数究竟是多少？人口的数量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地缘政治有什么现实关系？年轻人应该生孩子吗？今天和我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的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人口学家易富贤。过去20多年，他几乎持续不断地挑战中国官方的人口数据和人口政策判断，也因此长期被封杀、被反驳、被攻击。这期节目谈到的内容有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不适，大家酌情决定要不要听下来。易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彭佩云12月21日，也就是前几天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您在这个 X 上发帖说，沾满胎儿血的彭佩云终于死了。您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是一个纯粹的执行者，还是一个制度的塑造者呢？
他是中国人口政策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就中国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虽然当时的政策很残酷，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政策的漏洞，所以1980年在中国的生育率还稳定在 2.4 左右，尤其说每一个妇女还生 2.4 个左右的小孩。彭佩云是在1988年开始担任国家计生委主任，他上台之后，在1980年代湖南省常德市1980年代探索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在1991年他就游说当时的国家中控这个总书记江泽民，就实行一票否决制推广到全国，这就将计划生育的所有的漏洞全部堵死了，就是说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的这个振兴全部与计划生育相关联，那么政府就采取一切的措施来这个严格控制生育率，这就导致全国的这个出生育率啊，从1990年的 2.3 下降到2000年的 1.22， 下降了这个差不多一半，就是奠定了中国经济在2011年开始下行以及经过长期衰退的人口学的基础。他在担任国家计生委的10年期间，这就对于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就是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断层，导致人口跟文明的崩溃。
我看您有一篇文章里面，您是应该写的就是中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占世界人口的1/3到1/4，是吧？现在是只占10几、15、16。您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对中国的文明或中国的历史有巨大的冲击吗？
人口的数量是文明的一部分，因为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大国，首先是一个人口大国，因为这个中国不仅仅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一种文明。因为我们东亚文明代表着整个一个文明体系，经过文明体系的崩溃，人口崩溃的话，就必然意味着这个文明崩溃，也对全世界的文明也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那昨天我们通话的时候，你说彭佩云他应该是2000年代初他就退下来了，但是他一直到2016年中国都废除了这个计划生育，就是一胎政策以后，他的影响力还在，就为什么他可以在卸任计生委主任之后很多年他的影响力还可以持续下来呢？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事实上他仍然没有退， 1988年担任计生委主任，1998年退下来。但退下来之后，他前为副委员长，并且担任全国妇联主任，然后红十字会这个会长，全国妇联主席。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是维护妇女权益的一个机构。事实上，中国的全国妇联是国家计生委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机构。妇联主任的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抓计划生育，就是抓计划生育，产子堕胎啊，产子结扎，最大的这个操盘手就是全国妇联。所以他仍然是作为全国妇联的话，他仍然是控制人口政策。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全国妇联主席，事实是对整个妇女残害最大的一个人。在这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他这么一个对妇女的权益造成如此大的一个损害的一个人了。在他的任内，有 1.4亿妇女批这个节育，有大概有5000万妇女批这个结扎，有1.4亿妇女批堕胎。所以他并且担任他的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的红十字会会长是与计划生育高度相关的，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各种制度呀，都与这个红十字会相关的。国际很多的机构制作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都是通过这个手段来制作的。所以他的并且他在1994年到2018年一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的会长，所以他的这个人口学界都是被他操控的，指挥一些篡改人口数据啊，导致计划生育迟迟没有延误呀、啊，就是因为与他担任人口学会会长有很大的关系。我2011年中国的新领导人上台之前，还特意拜访了他，就是说他对2011年之后的人口政策没有废除计划生育，也与他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习近平在上台之前是拜访了彭佩云，
反正有国家领导人拜访了他，到底是谁我是不知道。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一些当年的计划生育口号，比如说该留不留，八房牵牛，打出来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等等，就这些口号其实真的是我念的都觉得让人很心里很不适的。就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一下当时这个政策在基层是如何执行的？你刚才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数据，就是我看您写的文章里面，您的书里面也是有一些具体的例子，甚至您自己亲身的例子。
我是在这个湖南湘西的农村，所以我从小就亲眼看到了这个计划生育的血腥的这个案例。我们隔壁一个村，隔壁村有一个批产子堕胎的胎儿，胎儿堕下来还是活的，还是活的，当时送给我们村里一个没有就是有不孕症的夫妇收养。但是这个小孩因为小孩是这个批堕胎的这个损伤呀，早产呀，最后还是夭折了。还有我们这个村里有一个有的夫妇，他第三胎怀孕已经是9个月了，至少几天就要出生了，但是被抓到这个县医院，然后产子堕胎，然后这个胎儿还是活的，就塞在马桶里面，然后他的父亲在仓库外面，他的母亲牵着护士跟医生不在的时候，叫这个胎儿从马桶里面踢到这个仓库外面的这个孩子的父亲手上，最后这个小孩活了。然后现在小孩像我上次回去的时候还见了，
这就是谋杀呀这个。
哎，对，这都是与计生委相关的。我的这个堂婶，我堂婶生怀孕二胎，然后被这个村里书记追赶，然后一个妇女怀着个大肚子，踩到个水田里面，摔到了水田里面满溪的泥土，但是没有办法呀，只好一爬起来一爬山，爬到山上最后跑了。你看多么的狼狈，我亲眼看见他的。后面有大队这个村里书记一些官员来追赶他，他一个孕妇满心的泥土往上爬。所以然后我这个堂哥他生二孩，生了二孩之后呢，然后他的房子就全被拆毁了。
真的是就八房啊。
哎，全部炸了，把家里牛呀，这个整个牲口呀，全部批拆毁了。后面还他们一对夫妇在外面打工，到流浪了几年才敢回去。所以这个当时的计生委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极为的残暴的，归根结底是与上面的计划生育有关的，然后与这个彭佩云作为计生委这个主管官员与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表面文字上来看，彭佩云好像也没有亲自干什么坏事，但是落实到这个计生确实是沾满了这个鲜血的。
对，哇，真的是，就是这些口号，就比如说该留不留，八房牵牛，这个事情是真正的发生的。您在一篇文章中说，独生子女政策堪称中国决策过程制度性缺陷的一个缩影，您能不能展开说说这个政策的决策过程暴露了什么问题？您为什么说这个政策是集中精力办坏事？
中国在1980年是和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是由于当时党的专家孙健，他就预测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的话，那么人口会超过42亿，所以国家领导人吓坏了，就是赶紧是实施一胎化政策。
到哪一年超过42亿？
他说2080年，当时中国1980年中国才10亿人口，粮食已经短缺了，如果超过42亿的话，那怎么得了呀？所以国家领导人吓坏了，就赶紧实施一胎化政策。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会跟台湾呀、韩国呀、日本一样的下降。就说没有计划生育的话，人口也只能达到16亿，也会下降。但是由于当时国家领导人就说言论控制，对任何反对的意见都是实行管控，不采取不正论的这个政策，所以导致不能及时纠错。90年之后，生育率是快速下降。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不让批评计划生育，就导致就是说没有及时纠错。所以那和中国的人口学学者，包括其他的行业学者，他们是为政策的这个进行一个解释，进行诠释。人口政策就说这个当年的陈云、邓小平，他们是留了一个泥菩萨，泥菩萨之后呢，然后这个人口学界啊，就对泥菩萨进行一个论证，哎呀，这个泥菩萨是真的呀。然后国家领导人就以为真的这个泥菩萨有一些神力，然后当时神人来崇拜，最后大家就以为真的这个政策是多么的神圣了，事实上是多么草率的一个政策。所以像印度在1975年他也实行计划生育，有的时候政策，但是由于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他的这个选民呀，在1977年、1976年就将这个印干的总统、这个总理去选上台了，所以印度的计划生育也就是废止了。由于中国的这个决策体制，集中精力能够办大事，就是导致集中精力办的坏事，导致人口政策迟迟没有批纠正。
那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低于 2.1 的这个人口更替水平，为什么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又可以持续了25年才废除？是什么力量在阻止这个政策的调整呢？
这个过程中我是有故事的，因为我是参与者。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只有 1.8， 就低于更替水平，就
其实不是 2.1， 是 1.8。
2.1 是更替水平，2.1 就说需要保持人口不增加也不减少的话，需要2.1个孩子，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只有1.8了，那么就是说到2000年只有1.2，意味着每一代人、下一代人只是上一代人一半了。然后这个2014年，就是顾宝昌还有曾毅这18位等级人口学家，他们给中央上诉，他们就反对废止一胎化政策。他们说，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的话，人口会超过16亿上限。他们建议实行二孩晚育远着陆方案，到2020年才全面二孩政策。然后2004年到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有300多位的人口学家跟官员组成，他们将1.2的生育率就改成1.8。他们认为说，继续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生育率还能够稳定在1.8，到2033年人口会达到15亿，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这个松动人口政策，应该继续一胎化，这个也不动摇。我在这个2000年就呼吁中国废止计划生育，我在2007年大国空巢中预测，如果彻底的停止计划生育的话，那么生育率将会从2005年的1.95下降到2023年的1.17，人口不会超过14亿，应该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但是中国政府就完全不敢采纳我的观点，而是将我的大国空巢就封杀了。然后2010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8，那么意味着人口会快速减少呀，下一代人口不到上一代的一半呢。然后2011年，中国国家计生委的一个市长叫做于学军，还有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俊武，他们批国家计生委这个推荐，他们认为生育率还1.63， 加以给他们中央最高领导人一经是主上课，所以生育率还1.63，应该稳定低生育率水平。那么这种情况说，一个国家资深委的一个官员跟人口学会的一个副会长，作为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给最高的领导人上课，误导决策层跟公众，来为了部门利益。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话，那么所引发的政治低津叫不亚于水门事件。但是于学军后面步步高升，成为这个国家卫健委的副主任，
副部级官员。
就副主任。后面这个翟建武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就他们不但没有批罪责，反而批高升了。然后2012年，因为就是说最高领导人上准备一上台之前，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内参有一个高层报告，他邀请我写了一个5万字报告。这个我就建议要废止计划生育。我认为如果是像二孩政策的话，生育率只能上行到1.4，然后应该特指废止计划生育。但是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采访，以及17位等级人口学家，他们也给中央一个报告。他们就报告认为说，如果全面二孩政策的话，每一个妇女要生下4.4个孩子，每年要出生4700万。我认为每个妇女只会生1.4个孩子，我认为只会出生1400万。所以中央领导人就敢采纳我的观点。
这是2012年的，
2012年这两份报告，就是说我的报告也是送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手上，他们17位等级人口学家也送到了最高领导人手上。但是由于他们是集体的结论，我是个体户，所以我的观点就没有被采纳。然后在2014年，中国实行了这个单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他认为生育率可以达到2.4，每个妇女生2.4个孩子或者1.8个孩子。但是2015年的小普查显示，只有生育率只有1.05，没有如他们预测的每年都出生200万，反而少出生了32万。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的预测错得离谱。在2023年，在全面二孩政策上，生育率只有1.0。根本不是他们所预测的1.7，每年只出生了902万，根本不是他们所预测的1550万，就他们凑的离谱。就如果当时我的政策被采纳的话，那么就计划生育早就停止了，就不会有什么二孩政策跟三孩政策。
2023年中国只出生了902万新生儿，您说是乾隆年间，也就是176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大饥荒的时期还低。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呢只有0.9，比日本都低，是全球最低之一。为什么会降到这么低呢？就是怎么能可能降得比日本还要低？
中国2023年只出生902万，相当于乾隆27年的水平。当时中国人口总人口只有2亿人口。
哦，天哪！
但是今年的话可能更低，因为去年的结婚数下降了20.5%，意味着今年的出生数应该只有700多万，官方的数字只有700多万。那么只占全世界6%。就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日本目前只有1.15左右，台湾0.8，韩国在0.75左右，香港0.7左右，这些地区都是全球最低的。这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以后我会单独再说。但是中国的话，除了与台湾、韩国、香港同样的原因以外，还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这个社会经济，重塑了社会观念，所以导致中国目前生育率只有0.9左右，这是一点也不奇怪，今后可能还会继续的下降。
对。那现在中国在推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说放宽结婚登记、育儿津贴等等。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些政策最终都会徒劳无功，为什么呢？
中国就说，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就像一个石头，一块巨大的石头，在山顶上，往山顶上要滚动。即便没有外力，配就光是风雨，它也可能叫石头滚下来。台湾、韩国呀、香港、新加坡呀，都是因为一个风雨叫石头滚下山来。但是中国大陆的话，生育率的话，相当于一脚将巨大的石头踢下了山顶，地下的山底。现在中国政府要将这个生育率从山底要推上山顶，就是非常的难。中国的生育率难题面临三大难题。第一是心理上， 他不愿意生，他不愿意生孩子，几代人的一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结婚观念已经彻底的改变了，甚至不愿意结婚。比如说中国的结婚数已经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到2024年的611万对，下降了一半以上。并且中国的大陆的生育观念比日本呀、台湾、韩国要低，日本、台湾、韩国的这个平均每个妇女还愿意生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孩子，实质生育只是想要生的一半左右，甚至不到一半左右。但是中国的话，目前妇女只愿意打算生 1.64 个孩子，所以90后只愿意生 1.54 个孩子，00后只愿意生 1.48 个孩子，却比台湾、韩国、日本还要低。那么意味着中国的生育率很难稳定在 0.7， 这第一个原因，不愿意生。第二个原因是养不起，因为中国物质上养不起，因为中国的各项社会经济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之一个小孩进行规划的。中国的房价比日本要高，比台湾、韩国甚至还要高，并且中国的居民口袋收入就家庭的收入占 GDP， 中国之间 GDP 的 44%，台湾还加59%。那么你只有家庭这么低的收入，你政府掌握太多的财富，所以中国政府非常有权力啊。中国为什么一带一路呀、这个制造业呀、制造业各方面补贴呀都有钱，中国政府修高铁呀、高速公路呀都有钱，因为中国的家庭的收入只加 44%， 政府要有太多的权力、太多的资源了。所以从表面看，中国是集中精力，确实是有财力集中精力一办大事，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政府这么大的这个资源。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老百姓养一个小孩都养不起，就是说中国的辉煌的制造业、高铁、高速公路各上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呀，都是建立在家庭萎缩、人口崩溃为代价的，所以这是很难改变的。然后心理上他生不了，因为就是全世界女性的到30岁的时候，她的卵子的数量只剩下人生最大的时候的12%了，到40岁的时候只剩下3%了。所以全世界大概有1/3的这个小孩都是由30岁以下妇女生的。中国的育龄妇女这个85%的小孩是20岁到34岁妇女生的。但是这个年龄的妇女到2050年将会减少一半，所以中国政府给一点小补贴，所以这小补贴你根本你三大难题你中国政府就在养不起上面做一点小补贴，
3000块钱一年是吧？3000多、是吧？
你怎么够呀？你是打发这个叫花子一样的。就中国政府准备做的，日本政府都已经做了，但是日本的政府那么好的这个儿童福利、妇女福利，它的生育率也没有上升，它的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到2024年它又下降到1.15，到今年可能只有1.1左右。那么中国是未富先老，并且中国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根本没有财力扶持日本的政策。
对，我看您在有一篇文章里面您写，就是说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可以就是增加家庭的生育能力，但这样呢可能会造成削弱政府的财政资源和权力，从而重塑中国的政治格局。就是政府手里面没那么多钱的时候，他就要向老百姓让权，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太大的一个要求，对现在中国的这个一个政治格局来说。
对啊，你就说很多人以为中国的政策不断的倒退，很多人从各种社会说中国政府说为什么越来越强大呀，1980年的中国的为什么好像有点比较宽松呀，他们没有想到1980年代中国的居民口袋被收入占 GDP 的60%以上，现在是占44%，政府财力越来越大，政府当然是越来越强大呀，老百姓越来越牛呀。如果你要鼓励生育，你要将居民口袋被从44%提高到1980年代的那个凑齐的水平的话，那么政府仍然没有权利了，那么政府不得不跟老百姓妥协，那么对中国的政策经济就要是一个颠覆性的调整。所以中国政府有勇气这么做吗？ 因为我是表示怀疑。
据最新的人口统计，2024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4亿。您多次质疑这个数据，您质疑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真实人口大概是多少呢？
就说中国的真实人口可能最多是12.8亿，甚至是12.5亿或者12.8亿。
那就比他那个官方公布的要少，
1.5亿多，
差不多。
1.3到1.5亿左右人口。但是中国也没有一些网络说中国人口至于11亿，甚至至于8亿，也没有那么少，也肯定超过12亿。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的差呢？
因为在刚才说的1990年之后，中国生育已经低于跟你水平了，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比如说2000年生育率只有1.2，这按照人口普查的话，它的人岁的人口只有1300多万。但是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不相信呀，它怎么可能只1300多万呀？他改成1771万，他为什么理由呀？他说教育数据呀，他说我们这个你看，这个2000年出生的孩子，当时由于超生呀，他不敢报出来呀。到2006年，他会上小学，上小学他会出来呀。到2006年，小学一年级招生1750万人呀。他说我们改成1771万人，刚好与这个小学数一致呀，以教育数据来调整的。但是他们就不知道中国什么呢？中国的教育经费加 GDP 比例从1995年的2.3%提高到2011年的4.3%，提高了差不多一倍了，然后后面一直保持了稳定。然后中国的教育经费呢，以前是由中央跟地方分担的，那么地方政府它有庞大的这个动力啊，它要虚报这个小学生招生的这个数据，来冒领这个国家义务教育经费啊。比如说2012年，中央电视台就报道过安徽省界首市，他上报给国家的招生数的话是5.2万人，他实质上只有3.6万人，他虚报了42%的人，套取了这个国家义务教育经费是1063万元。那么其他的数据，中国医疗数据呀，这个户籍数据呀，也都由于这个各种利益啊，地方利益啊，个人利益啊，还有部门利益啊，也都是严重的虚高。然后好像是众口一词，事实上每一套数据都是虚高的。所以这个中国的真实人口就远远比官方数据要少。
嗯，那关于中国人口的这个总数，有人知道确切数字吗？你觉得像习近平他知道吗？
他不可能知道呀，因为他不懂人口，人口数据是比较有一些隐秘性，有这个技术性。比如说这个2000年生育率是1.2，出生的是1300多万，然后国家要统计局修改成1771万的话，到了2015年，这个初中毕业了是1400万，15年之后才慢慢的露出水面了，他怎么可能知道呀？所以习近平根本就不知道人口数据，这个并且中国这个与这个苏联也是一个情况。比如苏联这个1937年人口普查，但是斯大林预测，他说我们苏联取得了伟大的成绩，1937年人口会达到1.77亿，然后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比美国要好呀，我们这个人口增长很快呀。然后但是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只有1.62亿。却比预测的数据少了1500万，那么就意味着苏联确实发生了大饥荒，社会主义成就没有那么伟大呀。斯大林很生气呀，然后数据还没有完全公布，就叫那个人口普查的官员就炸起来坐牢枪毙。整个苏联整个政府都不知道人口数据，苏联的生育在1960年代就低于跟你水平，导致1980年代他的劳动力开始萎缩，那么就应该进行战略收缩。如果这些战略收缩的话，那么苏联可能能够避免解体。但是由于苏联根本不知道人口数据，高层根本不知道多少人口，所以导致他的苏联却没有进行战略收缩，而是战略扩张。比如说1980年代侵犯这个
阿富汗，
然后各种战略没有收缩，导致苏联的人口他劳动力的萎缩呀，根本支撑不了他的战略扩张，导致苏联解体。那么中国的话呢？中国也是围绕这个人口数据，按照这个国家计生委的这个发言人，也就是这个后面的国家卫健委的副主任于学军的话说，他如果2000年生育这1.2的话，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么计生委就要解散，那么整个人口学会要解散，怎么得了呀？所以他们就围绕部门的利益，围绕计划生育政策，就篡改了这个数据， 就苏联却为了篡改人口数据，却为了体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为了篡改人口数据，却体现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但是你这个习近平肯定不知道呀，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是不知道的呀。
那可能有人会问，知道不知道人口的确切数字有那么重要吗？人口的确切数字对这个决策者意味什么？对普通老百姓又意味着什么呢？
人口数据是各项决策的基础。就中国在这个周朝的时候，就实行专门负责人口的官员，每年统计人口数据，然后进行在就冬天进行祭祀，然后国王接受杀跪礼，接受这个数据，从而祭祀管人口的一个星座，然后用来规划的各项经济啊，然后商业支持。如果人口数据不准确的话，整个国家就会崩溃。人口是整个国家的税收的基础呀。你看苏联解体与人口数据相关，像元朝的灭亡与人口数据相关，这还有什么比不了人口数据的这个数据呀？所以中国的各项人口数据都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导致目前中国的各种决策都是建立在虚假人口数据。比如说任一夫、李涛奎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根据虚假的人口数据，他预测中国的经济就会保持6%、8%的增长率，要保持几十年。中国经济就是美国的两三倍，然后国家领导人也是很高兴呀，就做出了东兴西藏的战略误判呀。然后中国人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变局呀，但是这个数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本来中国的生育才1991年定于美国，2000年定于日本，中国应该进行战略收缩，但是国家领导人根本不知道中国真实人口数据，反而进行战略扩张，以为是百年未有的人口变局。事实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事实是中国是千年未有人口跟文明的崩溃了。所以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呢，就是说养老呀，对房地产来说，你这个房地产危机啊，很多人说呀，中国的房地产这是暂时性的、周期性的，几年之后就会恢复呀。但是中国的人口在快速萎缩，你这个房地产怎么可能到底啊？还能说呀，像日本呀，几年之后到底呀，又会房价又会回升呀。但是中国购房年龄人口一直下降，它根本没有回升，所以这个中国的经济前景是远远比日本还要恶劣。所以对个人来说，对国家来说，这个人口数据是太重要了。
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趋势走呢，中国的人口走向会怎么发展呢？就是说最低会低到什么程度？然后就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这个人口政策的口号也从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到三个孩子就是好不用国家来养老，养老人口的走向对社会稳定，对这个性别失衡都有很多的影响，是吧？
中国今年人口生育率大概是0.9左右，就美国妇女是0.9个孩子。但是目前就像上海呀，像黑龙江呀，像东北一些省份呀，只有0.6了。
天，
就是说我们目前0.9很难稳定，可能还会下来。如果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能够稳定生育率到0.8的话，那么总人口在2050年就会减少的10.1亿人口，到2100年就会减少的3.2亿人口。那么这样世界比例的话，我刚才前面说的，中国长期占世界的1/3人口，1820年占世界的32%，但是1950年占22%，1980年也是占22%，但是现在只占世界的16%，现在的每年的出生的人口只占世界的6%了，总人口到2050年只占世界的11%，到2100年由本世纪末只占世界的3%。就是说我们一个长期在世界1/3人口的一个大的这个文明体，就会由于错误的政策就会沦落成一个不足称重的一个小民族了。那么对于这个养老的话，养老的话65岁以上老人比例1980年只占5%，到2025年已经提高到16.5%了，到2050年将会达到36%，就超过1/3以上的是65岁以上老人。然后从养老的角度出发的话，就说中国目前一个65岁以上老人有4个20岁到64岁的劳动力赡养他们，并且只有城市大概1多老人享受到社保，所以城市的老人大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50多岁就退休， 然后五首诗诗，然后跳广场舞。但是这个比例到2035年，一个老人将只有2.4个劳动力来对养，到2050年，一个老人只有1.5个劳动力来赡养他。但是中国目前有1/3的省份，他的养老金已经出现短缺了。到2035年，全国的养老金都会出现短缺，所以今后的养老金退休年龄将会不断推迟。所以现在年轻人到70多岁是不可能退休的，并且妇女有的比男性长寿6到7岁，所以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妇女，要有很多的妇女将会老无所养。
天，听得好，让人就有点恐慌的感觉。那人口危机会怎么来影响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和这个国际关系？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想下一次我可以请这个易老师来给我们专门讲这个问题。就是我特别的关注，就是说一个国家光棍太多容易发生战争的这个说法，您觉得有道理吗？
这个也没有什么道理。地缘政策的话，就是说前面说的，就是说1980年中国中位年龄是22岁，美国是30岁，印度是20岁，当时是一个青年中国追赶一个中年美国，所以两国的经济差距不大缩小，中国的经济以前是美国的7%左右，现在70%左右，但是现在中国的中位年龄是44岁，美国只有40岁。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59岁，美国43岁，印度是39岁。那么今后是一个老年中国跟一个中年的美国，青年的印度，所以能够挑战美国地缘政策的话，叫不是老年中国啊，是青年印度。所以今后中国与印度跟美国是两代人的差距。很多人说，哎呀，中国超过美国不可势不可挡呀，成为第一大国呀。中国生育率只是美国的1/半左右，并且美国还有移民，美国的年龄差距这么大，生育率差距这么大，怎么可能指望中国能够取代美国呀？所以这个是对地缘政策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中位年龄您跟大家解释一下，中位年龄就是说有一半的人是比如说是22岁，中国80年代的时候是吧，一半人的年龄是22岁以上，一半人年龄是22岁以下，那现在是
44岁、到2050年59岁，有一半人的年龄超过59岁，
哇，
那这个国家你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呀？
嗯，对，
所以今后你不但不能超过美国，印度也会肯定会超过中国。今后，
嗯，对。
然后你说这个光棍危机跟社会稳定的话角度出发，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一点联系，因为光棍危机固然是有很多的国家或者国家这么多光棍呀，怎么办呀？好像要通过战争来消除光棍，这个事实上现在战争也消除不了光棍，因为你死不了多少人呀，你即便你打一场重的规模战争，也死了这个几十万人就了不得了，几十万人就了不得了，
就不可能像一战二战的时候那样子，
哎，你不能像一战二战一样。并且中国目前一独生子女政策都是一个孩子，而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都是一个孩子，如果你死了只要几万人几十万人，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冲击是多大的呀？所以我倒不觉得中国会在台海战争呀，各方发生什么战争，并且台湾的生育率比中国目前比中国大陆还要低，也面临老年化。所以我如果台海发生危机的话，那么会导致中国大陆跟台湾的人口雪崩，像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导致俄罗斯的生育率从2015年的这个1.78下降了，现在1.4。然后乌克兰的生育率下降更快，如果爆发战争的话，两岸的生育率就会雪崩，美国的生育率也会下降，那么对整个世界经济重大影响。所以我倒不觉得在台湾问题会以这个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并且对社会稳定的话，老年社会它是要求稳定的社会啊，你就像东北目前老年化很严重，经济很衰退，但是一面倒的支持政府呀，因为这个年轻人15岁到29岁的青年，这个比例青年是他的性激素水平最高，也是最有创新力的，最有挑战力的。比如台湾、韩国，他的从1966年，他的15岁到29岁的青年比例从25%提高到1980年的初期31%。他这个过程中，门运呀、学运呀、各种运动此起彼伏啊。然后两个地区这在1980年代中期就是完成了这个转型呀，但是中国也是，中国在60年代中期青年比例只有24%左右，然后从1966年开始上升到1979年28%，到1989年31%，这个过程中呀，青年激情很高呀， 然后发生了文革呀，然后1979年经济改革呀，然后1989年的民运呀。1989年的时候，中国中位年龄只有26岁，只有25岁。台湾、韩国80年的时候也只有25岁、26岁，发生了这个民运转型。
那您说的意思就是，我听的说，那中国现在就是老年化，这个中位年龄越来越老，那这个共产党的江山也是越来越稳了吗？
我是比较悲观，我在这方面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稳的会，中国不会发生台湾的那的转型，
不会发生民主化转型。
我觉得在2005年就预测了。我说中国不会发生这个转折。2000年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当时对中国在20年之内出现这个一系列政策转型，我还充满着乐观的。后面一研究人口问题之后，我在2005年，我是彻底的放下这种想法。我说中国今后不可能出现经济转型。一方面，中国青年比例1989年31%，现在只有15%，到2005年只有9%。所以这个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政策的这个运的过于夸大了。对人口这个对政策的影响忽略了。
那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吧，就中国现在经济低迷，打开小红书呢，经常看到有人说穷人就不应该结婚生子，还有年轻人说工作这么难找，自己对未来都没有信心，怎么敢生孩子？这个您前面也说了一下，我特别想问，就是您怎么看这样子一种情绪？您会鼓励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生孩子吗？为什么？
这个说中国的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了。就说你这个，你现在大家甚至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是什么原因啊？并不是他主观选择呀，他是一种比较恶劣的社会环境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呀。他生不了孩子，结不了婚，生不了孩子，他当然选择不生呀。那刚才说青年失业率为什么这么高，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这个消费者，因为儿童是个巨大的消费者，假设你消费者不够的话，导致中国的消费增加 GDP 的38%。在国际社会加60%左右，因为消费者不够的话，导致内需不够，因为大学生呀、青年呀，主要从事在城市从事服务业，但是由于中国服务业、中国消费不够的话，导致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服务业发展不起来的话，导致青年失业率很高，然后大家养不起孩子，养不起孩子的话，然后是结不了婚，养不了孩子，形成恶性循环。然后刚才说的，中国居民口子被收入占 GDP 比例这么低，生不了孩子。中国的房地产这么高，生不了孩子，那么整个社会环境导致了这个年轻人被动的选择生不了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出发，我倒是建议大家要还是要生产自救，因为社会里主要你这个目前社保制度很难维持，尤其广大妇女，一个社保制度很难维持的话，多一个孩子的话还是多一份希望。但是我个人鼓励是没用的呀，你生了之后，生了两三个孩子之后养不起呀，陷入贫困呀，那个人他还是会选择，他不可能听我的建议来生产自救的话，因为他没有生产自救的条件，个人在历史的车轮前面是很渺小的，所以我也感到这个很无能为力，广大这个青年们估计也是很无能为力。
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您有什么推荐？
第一，我是推荐这个改革40年经济学文学，这是挑选了一堆1979年到2008年这40年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最大的116篇论文，包括像中国的像吴敬琏他们呀，中国的经济改革呀，中国所有的改革都在那本书上面都有，就是第一本。
2020年是三联书院出版的，
对对对，也包括我的一篇文章。然后第二本就是国家计生委的前捐教委员会的这个委员梁正豪教授，他是一个1980年代就反对一胎化政策，2006年与我一起开始呼吁中国废止计划生育。他今年出本书，在这个不定书屋出版。他是左冲右透，这本书就说反映就是介绍的就是陈慕华呀、彭丕云呀，他们对1980年代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这个作用。因为梁正豪教授他是国家计生委的这个专家委员，他对计划生育这个历史比较了解，所以这本书对于研究独生子女政策历史是很有这个帮助的。还有一本就是我的《大国空巢》。
大国空巢，对。
然后2013年的大国空巢的话呢，在这个正版的书买不到了，但是可以买盗版，正版的已经
买盗版的。好，第一次听说一个作者说你们去买盗版的书吧。
对对，因为现在正版的书已经被封杀了。
好，谢谢，谢谢易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